你以为扇个孔明扇就是军师了？非也非也。你以为天文地理掐指一算预知后事就是军师了？非也非也。中国古代的军师往往是智慧的化身，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令一支军队丢盔卸甲，让一个国家土崩瓦解。历史上许多金戈铁马的战场都有着军师的足迹，许多成功君王的背后都有着军师的身影。他们为主子筹划奇谋妙计，决胜于千里之外。军师到底有多牛？冯叔又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冯仑风马牛，聊聊军师的事儿。冯叔说，在中国男人的心里都有一部不一样的三国。热播剧后，我们换了个角度认识了三国，认识了不一样的司马懿，妻管严的司马懿，痴情的司马懿，玩转职场的司马懿。究竟什么样的司马懿，什么样的军师？还是请出今天的嘉宾一起聊吧。专栏作家张明阳，著有此史有关风与月。某剧热播后，张明阳以独到的视角发表了《潜伏者司马懿》《大人物杨修之死》等热评。究竟张明阳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我们过去知道的谋士、幕僚、师爷，这玩意儿都有什么分别吗？他过去这个我觉得是确实看三国里边军师很，后来看到水浒也有军师。
对，
那这个军师，首先这军师算体制内的一个职务呢，还是民间的一个封号呢？
在三国里面，这个军师呢，体制内是有军师这个职务的。
那这个谋士和军师，他俩是什么关系呢？
这两个概念比较混淆了。谋士我觉得是一个政治中、军事中还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军师我觉得这个从狭义上来说，应该是打仗的时候的这个将领的参谋。但是往往中我们在那个《三国演义》中看的那些所谓的军师，其实都没有起到这个作用，都不是干这个的。
那现在这个剧把这个军师给抬到这样，你觉得军师在三国里是个什么角色？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这个司马懿三国中非常非常重要，比我想象的都要重要。但是这个司马懿他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军师，军师其实在《三国演义》中，是很重要，但是在三国中，其实我觉得军师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是相对的配角。曹操的胜利很多时候确实是跟他的这些谋略啊是有关系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军师的时候，往往军师会把它简化成是打仗战争。其实我觉得这个军师在无论三国还是历史上最大的作用其实还是搞政治，比如说怎么发展经济啊，怎么保证朝廷的运行啊，这个其实是军师我觉得是更大的作用。
中国这个角色还有一个叫师爷，对吧？
对，
师爷也是出主意的，
是。
哎，另外呢，我们当然后来也有了稍微现代点说法，叫幕僚。
对，
当然现代更多的我们叫参谋，
是。
也有军队以外叫智库，
是。
这些玩意儿是不是总体来说，他们起的一个作用都是一样，都是辅助决策的作用呢？
对，辅助领导，为领导的决策服务。
可是我觉得这个在中国传统里，这些辅助领导决策的这些人啊，谋士、军师、师爷、幕僚，我觉得这个角色弹性很大。
对，可高可低。
所以的话，这里头呢，我觉得这个到底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全在你和领导关系。
是，你说对了，
相当大个人性。
是，
但是呢，他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神依附，他是依附于领导，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当中这些角色的一个特点，他不是个独立的，
是，
他没有独立人格。
是。
第二一个呢，他并不由制度约定他的游戏规则，他能发挥多少，全靠他跟领导个人关系怎么样。
是。
对吧？你比如我举个例子，清朝李莲英本来不是军师，也不是幕僚，但是他跟领导关系跟慈禧关系特别好，帮慈禧梳头。所以经常就在慈禧那说点小话，结果老佛爷一怒 就把某某某大臣给办了，这就是这个角色没赋予他这个角色，但是他可以他妈办这么大事，所以这就是很随性，全靠跟领导关系。
三国时期，在曹操曹孟德时代，军师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中军师、前军师、左军师、右军师，如中军师荀攸，前军师钟繇，左军师梁茂，右军师毛玠。第二等级军师祭酒，有十多人，郭嘉、董昭、袁焕、王朗、张成、任藩、杜袭。第三等级军谋院，令狐绍、孙礼、韩宣等，可见曹营军师团队之庞大。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庞大的军师团怎么没有司马懿和荀彧呢？据史料记载，司马懿的职位是太傅，荀彧的职务是尚书令，人家不是军师，是你们硬把他们说成是军师。那么刘备家的诸葛亮是不是军师呢？他先是刘备的军师中郎将，后是军师将军，这绝对是军师中的最高级。
但正因为依附于领导，他的命运也很悲催。
是，
咱看结局，不看他对手，看他结局。
你比如说这个曹操的那个荀彧，他也应该是曹操从起兵到做大最重要的一个军师，甚至他不是一个军师，他可能是曹操最重要的一个文臣，但我们姑且称他做军师。但是当曹操发现荀彧从心底是忠于汉室的，是忠于汉献帝的，然后这时候曹操就不开心了，然后就必须把这个荀彧给干掉。如果不干掉的话，他自己压得住，万一他自己儿子上台对付不了荀彧，那是不是怕殿天呀？所以他就把荀彧给干掉了。
就这荀彧是先帝的谋臣，过去还有一个词叫谋臣，
对，
对吧？
是。
那么这样最后呢，不为后任所重用，
对，
所信任，
对。
所以也就是人身依附关，你是依附于姓刘的，
是。
我现在得找一个依附于姓曹的，
对。
所以你就狗屁了。杨修呢，
早年也是这个曹操非常喜欢他的才华文才，就把他收入自己的这丞相府。但是这个杨修后来私底下是跟那个曹植来往。曹操一开始是心里是希望曹植当他的继承人的，所以对杨修很好。后来当他下决心曹丕是继承人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你作为曹植的这个谋士，说不定会颠覆我的这些政治安排，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在自己去世前100多天前，他就把杨修给干掉了。然后后来我们那个历史上搞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什么的鸡肋啊，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编出来，真正的他就是一个阴谋，就必须要干掉。
实际上也就看出在中国的文化格局里边，军师这个角色带来的命运都不太好。你给我说说有谁善终的命运特别好的？
这个善终的就是这个，我觉得
诸葛亮算一个。
诸葛亮算善终的。诸葛亮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这方面真的可能是，诸葛亮打仗未必行，但是搞政治上就大智慧是有的，他这个知道怎么让自己善始善终。
所以他算是一个，实际上他是丞相了，
对，
但是大家把他尊敬的也叫军师，
对，
就说明他聪明吧，
对，
但是他呢就算善终，
善终，
对吧？
对，
名节上也很好，
对，
对吧？对先帝，
对，
是吧？
对对。
另外对继任者小皇帝也很好，
对，对，
同时自己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对。
冯叔，我有个问题，诸葛亮能善终的话，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跳槽过啊？
这也是一个。就你不能跳槽，就是这个也很重要。你要是有依附了某一个君王以后啊，你如果改换门庭，结局也是不好的。尤其是谋士啊、军师这个，一仆不侍二主啊，所以
这个很多人分析过诸葛亮，但是为什么，比如说选刘备，这个有一个很，就是如果我们世俗点说，你这个在袁绍、在曹操那边，他们已经有大量的这个文臣谋士在哪儿了，诸葛亮进去之后。可能就没有什么地位，可能要从低层做起。
你现在
没什么机会，
微软
对，
从看门做人都不要你。但我去一个创业公司，我直接当副总，
对，
是吧？
但是刘备因为是在这个
创业初期，
或者说创业失败，多次失败，这是在一个低潮期，他去了之后有相对高的地位。
所以我们说起来，这个确实他这个命运呢、和某一个人联系，而某一个人又经常在。他服务的人又在权力继承当中，在这种血雨腥风当中胡搅，就这是没有游戏规则吧，所以没有透明度，大家都是阴谋嘛。为了争取王这个位置，皇上这个位置，其实底下全是阴谋集团。
有一个典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曹植集团，曹植当时他失败之后，因为他是曹操的儿子，是曹丕的弟弟，我没办法杀你，对不对？但是你身边的人，我是要把你干掉的。所以谋士这个时候，军师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是悲惨的命运，而且没办法明哲保身，因为这个时候我来跟你争，我这个
又不能跳槽，
对，
又不能不效忠，
对，
但又不能够有一套安全的退出机制，没有，因为你知道事儿太多。
三国他当时的那个对个人来说没有这个机制，但是对于一个集体有这个机制，比如三国可能大家族他就会喜欢这个几处下注。大儿子不是送给曹丕，二儿子送给曹植，或者大儿子我送到那个孙吴那边去，二儿子送到那个刘备这边去，三儿子送到这个曹操那边去。这种情况其实在三国很多很多。
军师这个角色其实很不好扮演，
对，他知道自己很危险，所以必须即便下注。
所以在三国里边，军师的最后的结局，司马家的算是好的。
对，
真正的谋略家往往是由谋胜到谋智，即先从自身的道德素养做起，其谋略才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本质上讲，谋略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的智谋，而是道德人格。谋略的深层本质就是人格，世界上绝没有脱离具体人格的所谓技术性的计谋。
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你这个谋士的依附性啊，实际上是确实只能依附一代人一个人。
对，
魏蜀吴三家，他到第二代基本上把上一代的谋士都干掉了，而这三家人最后的命运都不是取决于第一代，第一代算平手。
对，
最后你发现第二代啊高下就不一样了。
对，
所以第二代高下的魏家的强一点。
对，曹丕是很强。
对，
吴
家呢不断的废太子。
对
啊，内讧。
对，
刘家呢是生一个傻儿子，光好玩不能干活，对吧？
对，
所以你看就第二代以后偶然性就出来了。
对，
那就是曹家就厉害，曹家厉害以后司马协助曹家。
对，
所以两个厉害的人又碰到一起，
是
最后
风云机会
又取代了曹。
对，
又建立了自己的司马的王朝，就叫晋。西晋完了，东晋完了，就包括五代了，又乱了一堆小朝廷，但每一个小朝廷又重复这个故事。
是，
所以军师的命运和王位继承很大关系。
他为什么那个主子或是皇帝或者是你的什么什么王重视你？其实你的最重要是你是帮这个主子
解决王位继承的问题、
阴谋问题，这些搞阴谋的，主要是因为你在王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继承问题，就是争位子问题。
所以也就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呢，我们能发现有几个事儿特别的。第一，它是依附性的；第二呢，命运很短，因为你依附当时寿命就短；第三，永远搅在权力漩涡当中，所以他们的命运都很悲催。
无论是权力游戏、纸牌屋，还是甄嬛传、琅琊榜，还有刚刚席卷朋友圈的人民的名义、军师联盟，权力、阴谋、阳谋，实局才子军师，弄权者不但需要足够的智商，还要有情商和远见，否则乱世中的棋差一招，断送的可就是身家性命。
三国里啊，写军事大大小小很多，我不知道你研究过他们待遇怎么样。咱说点庸俗的事啊，我们买卖人最后都落到庸俗，他收入高啊。
这个一个有意思是，像我们这中国小说里面啊，《三国演义》，包括金庸小说，后来这个金庸小说是对那种武侠的那个挣多少钱是不提的。这《三国演义》基本上也不提这些事儿。他们因为来说，我刚刚说了，这个军师其实是一个中低层官员，收入是不高的，但那个时候的这些所谓军师很多都是文人，他们可能都是某个大家族背后的，家里可能就有就是本身就是有钱的，
亲人朋友介绍过来的。
对，所以他们这个钱一般来说是不缺的，但就他的这个官职本身来说，确实挣不了啥钱，因为他是一个确实一个这个低层官僚。但是您刚才说这个军师虽然级别不高，但他在领导身边人，这个我这个就是不排除他有很多灰色收入。我没有看到相关材料，但是这个是一直有的事儿。像您说李莲英怎么发财的，就是干这些事儿发财的。
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军师，大家历史上好像对军师的道德要求不高啊。
您说的还这个，我觉得还真是。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么崇拜诸葛亮？因为是难得几个有道德的。因为本来我们说军师，很多时候他做的并不是堂堂正正怎么打仗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在依附在某个大臣、某个这个王、某个皇帝背后搞这个政治阴谋的。搞政治阴谋的人，你还指望他有什么政治操守节操吗？
实际上都是咬耳朵根子。
对，有些事情可能就是领导或者说这个曹操或者谁不屑于做，但知道这事不做不行，交给你做，出事了以后你担着，我把你杀了好的就得了。
所以对于军师这个角色来说呢，道德上好像并不是最重要的。
对，他阴谋家嘛。
我相信有很少人专门研究这种人的心理、生理、人格特质，
是
很少人研究，
是
都注重研究他们的伟大的地方，就是他们憋屈的地方。我知道你看三国里有没有他们私下里讲过憋屈的地方。
司马懿就很憋屈。司马懿比如说他先是那个是曹丕的手下，然后曹丕的儿子这个当上皇帝之后猜忌他，然后他挺啊坚持过去了。然后这个曹睿死了之后，上来个小皇帝当时这个另外一个曹家的将军，然后就也非常猜疑司马懿，然后司马懿就被迫下野，装作我什么事都没有，然后我什么都不关心，然后隐忍了很多年才反击一次。他最后那次反击就是杀了几百个几千个人，你可以这么讲，他就是因为心理长期不健康，生活在这种愤恨这种仇恨之中憋了十几年了，说最后才会下重手。因为在三国里面杀几百个人的这是很少很少的，司马懿做了出来。所以我觉得有理由怀疑他是就是受了几十年的这种憋闷，他最后就非常非常凶狠。这个司马懿我个人感觉打仗上来说他至少是不比诸葛亮差的。司马懿当时跟诸葛亮在所谓的北伐之中的那些对峙，其实对历史上最大的意义来说并不是这个打仗本身，而是司马懿通过与诸葛亮对峙掌握了西北的军权。当他后来对付曹家的时候，在一步步与曹家斗争的时候，他们在西北这个军权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如果不是这个经历的话，司马懿可能也就是一个文臣而已。大家也知道，在这个古代政治中间，你不掌握军权，想搞政治，想搞什么什么篡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三国历史也证明，好几次当这个曹家有人跟司马懿对着干的时候，司马懿往往的大后方就是西北是非常稳固的，因为就是因为当年他在那边经营的结果。所以说司马懿虽然这个具体打仗很一般，但他这个抓军权搞政治这方面是很强很强的。
正面来看，今天我们还需不需要军师？如果我们把它定位在辅助决策、智囊、智库、参谋这样作用，其实我们现代社会就把它制度化才对。
对，
所以现在每个国家呀、每一个政府啊都会有一个智囊机构，
是，
我们现在叫智库。
对，
所以权力身边需要聪明人，简单说就这样。
对，
哎，张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军师是不是都是高智商啊？
你在如果拿三国来说，那些所谓的军师肯定确的的确都是智力超群之人。但是这问题是刚才如这个冯老师所说，你一个智力超群，对你这个摆脱这个悲惨命运，最后往往起不到太多作用，
甚至是招事儿。
对，
就虽然是小说，但是里边杨修是特别招事，
是
因为太聪明，智商太高。就人内心总有一个事情，或者一块地方是不想让人知道的，或者不想让人看见的地方，人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所以难得糊涂在这儿就用得上。
对，
军师这个角色就你都知道，你比如诸葛亮知道刘备他儿子根本扶不起来，那不能说，你哪知道？一般人都愿意给儿子。你这种说你儿子其实不行，还不如我能干，我脸往哪搁？否定了我这么伟大，我儿子傻，
对，
那肯定把你杀了，证明我儿子是对的。
对，最牛的军师其实应该话只说一半，然后呢让这个启发领导把下一半想出来。
所以过去在同差不多三国差不多时代，再早一点了，最牛在韩非啊写过一篇文章叫《睡难》。他说睡难的根据是什么呢？叫凡睡之难，在治世所睡之所矜而灭其所耻。什么意思呢？治世就是巧妙聪明的掩饰，
对，
世就是掩饰的意思，所睡之所矜就是我说服你嘛，叫所睡就是你，就是要巧妙的掩饰 所遂之所经，你内心不局促的地方和灭其所耻，就把你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一些事别说出来。
对，
这就叫你说的说一半。
对，
所以聪明的人去游说别人一定要巧妙地掩饰对方矜持害羞和弱项的地方，而让抬高他的地方，这样的话你才能作为军师幕僚活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军师第一个对付的并不是敌人外面人，第一个对付的是自己的主子。
对
对，
所以我就想起来我刚工作的时候，我领导教我说很清楚，我们现在这工作人生非常清楚，两句话，我们都耳朵竖着听，什么两句话呢？一句话，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你现在不是搞学术研究，你主要是要对策，就是现在政府需要什么，你得研究这问题，写出条陈来解决这问题，就理论不就变成对策了吗？光对策还不行，领导采纳以后把它要制定成政策，这就是你的工作啊。我说知道了。第二句话呢，那你身份就变了，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对吧？你是做理论研究的时候你是学者，你搞对策了你变成幕僚了呗。
对，
一旦这个政策实施了你也参与执行，你不就成官僚了吗？我当时年的同事还有一些领导就把这个故事一直讲完了。今天我呢中道下车了，做买卖了啊。所以的话我就想起这个事儿，实际上就这个角色啊弹性很大，但是也很艰难。
对，
实际上今天我看演司马懿演了半年，都大家都把它当成成功学了，
对，
都引入职场了。
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挺不好。我为什么觉得挺不好？就我们从封建的过去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吸取这些勾心斗角权力争斗这一套文化，把它当成智慧来讲呢，
对，
其实是很妨碍我们讲的法律公正和功德，就不大容易建立功德。
对，
你只是建立个私德。
对，
来就算有权谋但不相信大道大规矩。
是，您说对。这个即使在封建时代这些学问也是
偷着来的，
偷着学的，不能拿着明面上学的。我们成功学里面就是把这些比如司马懿啊曹操这些人，他们固然有很多问题，我们现在把他这个拎出来的东西全是他阴谋，他们其实也有不少其实现代人看起来还蛮的事情。你比如说那个无论是曹丕还是司马昭，最后他在所谓的那个上位篡位的时候，曹家没有把汉献帝给杀掉，司马家也没把曹家的那个小皇帝给杀掉，而且都养起来了，而且这得到了善终。
保留一点宽容，
对，
只要你不造我不对我造成致命伤害，
对，
我还是给你一个出路。
对，哎，
其实在中国人的心中，每一个中国男人的心里都有一部水浒，也有一部三国，但多数没有红楼梦。就说三国吧，我在十五六岁时候看的时候，到现在也就三四十年了，这些年做生意啊到处跑，然后跑的时候只要有个三国搭边的事儿，我都去看一看。我回想起来呢，其实现在有几个我是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呀、啊，也是挺感动的事儿。首先一个年龄啊，54，我一到54我就特敏感，因为我小时候看书看三国，就是诸葛亮是54岁，秋风落叶五丈原。所以我到54岁，我突然一瞪，今儿我还在折腾，我是不是也得研究研究54岁以后的事，剩下的是不是都捡来的。因为我从14、15岁都开始接触三国的时候，我的完人心目中的完人形象就是诸葛亮，就想把他作为一个偶像。所以我还专门找了什么诸葛亮集啊反复看，还把他一些句子、啊、拿小本都抄下来，战伯明志啊鞠躬尽瘁，这些话都是从诸葛亮集里看到的。所以到54岁以后就会有一些伤感，所以就开始研究结局啊。所以我其实这个事儿最近这两年讲商场的退出啊结局，其实跟诸葛亮这个54岁和我过了54岁以后对这种心情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